好，我们今天要继续读这个马可福音啊，对哈。我们今天再继续从这个马可福音第四章的第35节开始啊。35节开始，那个之前我们读了马可福音的前面呢，我们有发现啊，前面主耶稣啊，大概差不多第二章开始啊，主耶稣跟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就开始产生一些冲突跟矛盾，对不对啊？到第三章开始啊，我们就看到主耶稣这时候他的重心啊，你会看到都集中在门徒们的身上啊。门徒是主耶稣真正做工的重点啊，甚至也包括其他许多一些围在他身边的那些人啊，那些人其实有很多是这个凑热闹的啊，那个也不是主耶稣的重点啊。好，那到了第四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主耶稣开始在训练这些门徒了，开始教导他们一些重要的一些真理啊。所以第四章的里面的主要真理是什么呢？讲到神的道啊，他讲到这个道落在人的心里面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啊？有四种心图。那接着讲到就是说这个道呢，神的话我们是好像灯一样要放在灯台上面，我们领受的就要传出去，不然的话我们本来以为我们有的都会失去。那接着讲到说这个道在人的心里面怎么样能够成长啊，然后甚至于像一粒小芥菜种可以长得像一棵大树一样。好，所以前面上个礼拜我们所讲的重点就是神的道，那今天的重点是什么？今天从35节开始一直到第5章结束啊，这里的重点是讲到信心啊，信心啊，神的门徒，主的门徒需要有一个基本上的一个品格，就是信心啊。好，所以我们看这个 PowerPoint， 看这个图啊，哈。OK， 当那天晚上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然后呢，门徒就离开众人，耶稣人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和他们同行啊。好，他们本来在哪里啊？本来在加百农啊，加百农。那主耶稣在那边讲了许多的道啊。讲完了之后他说我们渡到对面去，对面是哪里啊？可能是加利利海的东边啊，东边。好，那所以那时候主耶稣本来就在船上讲道啊，所以他讲完之后他在船上就累了，就靠在那边就睡着，那我们离开这边到对面去，所以门徒就把他一起带走了啊，然后别的船也一起跟着啊。那加利利海啊有一个特色啊，加利利海的湖面是在海拔以下209公尺啊，209米啊，所以是全世界最低的淡水湖啊。那它渔产丰富，属于热带气候。那个地方其实说起来不算热带，但是因为它海拔很低啊，所以海拔越低就越热啊。就像中国新疆有一个吐鲁番啊，那个也是很低，所以它那个地方叫做一个大火炉啊。所以海拔很低，所以它就很热，属于热带气候啊。它的宽度12公里，南北呢在21，最长的地方是21公里啊。21公里多远啊？从新竹到哪里？到杨梅啊，直线距离差不多21公里左右了啊。好，所以这个湖呢不小，对不对啊？那因为它那个地势比较低洼呀，那四周围有山啊环绕，所以那个狂风有时候会从山上扑到湖面，因为那个地中海的那个比较冷的气流到这个湖面上跟热的这空气碰在一起啊，会产生这个很大的这种气流啊，那会让这个平静的湖面突然掀起巨浪啊，连这个老经验的渔夫也会措手不及啊。好，下面这个图，这个就是加利利海啊，很大，对不对啊？那其实是一个大的湖了啊，那这个是加利利海啊，这从加百农啊，他们主耶稣他们就出发了，从加百农出发要到对面去，可能就到对面那个，你看到那边有山啊，有山，那个就是东岸啊，东岸。好 ，OK 啊，到了一半啊，突然起了暴风啊，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啊 ，OK， 在船尾上，这个风浪很大，主耶稣居然睡着了啊。结果门徒就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啊，这些船上这些门徒其实都是划船，都是这个海上的一些这算是一些老手，还有渔夫啦、啊、等等，对不对啊？其实他们是很老练的。结果啊，这时候他们觉得好像这个情况啊，他们都没有办法去掌握了，所以 吓到不行，所以赶快把主耶稣叫起来说，主啊，我们要死了，你难道不管吗？哦，这个地方对主耶稣没有信心啊，对主耶稣哪一方面没有信心啊？他们觉得好像主耶稣不顾他们了，好像不，主耶稣你不在乎我们吗？啊，主耶稣你不爱我们吗？啊，我们碰到这么大的风波难处，你怎么好像都不管啊，消失了吗？啊，有很多基督徒走这个属天的道路，有时候会有这种反应啊，神啊，好像我遇到一些事情你都没有看到一样啊。那后来主耶稣说什么吗？醒过来安慰他们吗？不是，主耶稣醒过来，他就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然后风就止住啊，大大的平静了。那主耶稣转过来就对他们说什么？为什么胆怯呢？你们还没有信心吗？所以主耶稣责备他们没有信心啊，没有信心。那他们就大大的惧怕了，说彼此说啊，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主耶稣责备 ，OK， 所以这里面主耶稣给他们第一个功课哈，门徒这个向主要有信心哈。好，什么叫信心呢？信心有的时候信心是不是一种感觉？哦，今天感觉很有信心哈，然后第二天我感觉里面信心都不见了哈。信心是不是感觉？信心不是感觉哈。OK， 信心是什么？信心有对象哈，也不是说我你。像那个贤姐啊，贤姐她这个病得医治啊，有人说哦，你这人一定很有信心啊，相信自己会好，然后不是这个信心哈，信心不是觉得说我一定会好啊，我一定会好，我一定会成功啊，每天早起来对着镜子这边哈宣告我一定成功，我一定那个不是信心，信心有对象啊，圣经里面讲的信心一定很重要，有对象，第一个对象是什么？信神的话啊，信着神的话。神的话是什么？这个人家讲的是瑞玛啊，你们那边知不知道什么叫做 logos， 什么叫瑞玛？有教过吗？
有讲过，但是小孩子好像没有。
好 ，OK，
那
跟海
好像没
听过。OK， 那我简单的再讲一下好了。好，这个圣经里面的话哈，这个话在希腊文里面有两个字啊，一个字叫做瑞玛，一个叫做 logos 啊。那什么叫做 logos？logos 就是白纸黑字，好，上面所写的每一个字都是叫 logos， 这叫话，英文叫做 word，word 啊。好，那但是呢，有的时候你读圣经读啊，嘿，突然一句话跳出来，哦，嘣，扎中你的心，你知道说神借着那句话在对你说话 ，OK， 那那个话就不再是 logos， 那个句话就变成叫做 rhema， 这个 rhema 就是活的话，神。亲自在正对个别对你说的那句话叫做瑞玛啊，好，所以我们读圣经啊，读半天哦，今天我读好多啊、哦，但是如果你读的都是 logos 啊、哦，很重要 logos， 我们需要知道客观的真理啊、哦、，logos 客观真理，但是我们也需要瑞玛，瑞玛就是主观的经历，主观的你感受到神在对我说话了，所以这句话当我们得到瑞玛的时候啊，我们那天我就灵里面我们就得到饱足了，我就好像吃了一顿大餐。我吃饱了啊，因为听到天父在对我说话 ，OK， 听到天父在对你说话，你那天你就里面充满了信心，充满了平安跟笃定，这叫做瑞玛啊。所以主耶稣曾经说过一句话说，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什么？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对不对？那个话是什么？是 logos 还是瑞玛？
瑞玛
是瑞玛，瑞玛是瑞玛。瑞玛是可以让我们吃下去的啊、哦、，logos 像是白米，瑞玛像是白饭，米跟饭之间啊，一个是生的，一个是熟的啊、哦。叫你把那个生的米吃下去很难，但是熟的饭吃下去就很容易。但是生米怎么样变成熟饭呢？需要火去烧它，去煮它，对不对啊、哦？火是什么啊？圣灵。所以当圣灵啊在你的里面说一句话的时候，那句话就活过来了，那个。白米啊，就变煮成熟饭了。好，那我们怎么样让白米变成熟饭呢、啊？就是要透过默想啊。哎，一句话，你第一次读的时候还是生的，第二次读，第三次读，哎，你这边慢慢的读，慢慢想，主啊，这句话你要对我说什么啊？啊，这边默想的时候，哎，突然嘣，就那个圣灵的光一来，哇，那个就变成熟饭了。好，所以我们说啊， 主耶稣责备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没有信心呢？为什么胆怯啊？因为害怕就是没有信心。所以这个信心 是要信什么啊？第一个就是要信神的话，信神的话。那这个话是特别是讲到瑞玛，因为圣经里面一大堆啊，到底神要我们特别要我们是信哪一个呢？信他对我们说过的某一句话。所以我们为什么这个要天天读圣经啊？因为读圣经读的越多啊，神就越有机会对我们说话。好，当神对我们一说话的时候，你就抓住那句话。像那时候这个贤姐这个生病的时候，主给我一句话说，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哇，那句话突然进到我的心，我就知道说这是神给我的瑞玛。所以我就抓住那句话。所以当我每次一好像觉得沮丧的时候，我就说神啊，我想到你对我说过那句话，所以我就那句话就让我刚强起来。所以这个我们要信什么？信神的话。好，那现在门徒他们主耶稣责备他们没有信心，为什么？他们没有信主耶稣说什么话呀？主耶稣有跟他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对不对？主既然跟他们说我们渡到那边去，那主就表示说他会负责这一路的安全，对不对？他就会保守门徒们平安到达呀。对，所以门徒只要想说，主啊，是主耶稣吩咐我们过去的，主不会讲一些突然的话，对不对？所以他就只要抓住主的话， OK， 主要我做什么事，所以我相信主一定会赐给我恩典的。好，所以这个是要对神的话要有信心啊。那第二个是信什么呢？就信神的所事啊，信神的所事，就是信我们这位神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我们对这位神有个认识。那这个对他的认识呢，其实就是指讲到 Logos， 对 Logos 的认识，对神，这个也是基于对神的话的认识啊。我们信神的话，第一个是讲到信他的瑞玛，他对我个别说的话啊。第二个呢，我们常常在读圣经，我们读圣经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就认识我们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OK， 那我既然对他有认识之后，我对他就有信心，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对于神所事的一个相信啊。那这个是基于对神 Logos 的认识。那信神的所事啊，就是信神自己了，信神自己。那信他是什么呢？信神是什么呢？第一个，信他全能，对不对？信他掌管万有，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啊，别人不行做的，神一定可以做啊。他信他能够叫死人复活，死无变为有。所以当你碰到一个难处的时候，当你想到神是一个全能的神，你就心里头你就可以安息下来啊。所以不要跟不要跟神说你的风浪有多大，你要跟风浪说你的神有多大啊。好像你看到你的神有多大的时候啊，你就不会害怕啊。所以相信神是一个全能的神。我们怎么知道神是全能呢？因为我们读圣经我们知道啊。还有第二个，相信我们的神是一位慈爱的神，他不会把我撇下不管啊。他爱我，按照我的本相接纳我啊。所以不要自暴自弃啊。神都接纳我们了，我们要接纳自己啊。然后也知道说我怎么样，再怎么样软弱啊，再怎么样无助啊，我只要每次来到神的面前，神都是接纳我啊。还有呢，没有什么事物可以叫我与神的爱隔绝啊。好，所以你只要相信说神是爱我的，所以你就不需要害怕啊，不需要害怕。你不要担心说这个神把你丢在一个地方不管啊，他的慈爱我们不要怀疑。所以当门徒说，主啊，主啊，啊，这个我们要这个淹死了，那你不顾吗？怀疑神的慈爱啊，这个就不好，对不对啊？好，他们好像没有怀疑神的全能，但是他怀疑神的慈爱啊。那第三个啊，信神，信神是智慧的神啊，他安排的都是最有道理的啊。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是最美好的，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啊，所以。碰到一些事情，虽然我们不明白，但是说神啊，都在你的手中，你是最有智慧的，我相信啊。他知道什么最好，他从来不会误事的啊。我说神啊，为什么不快点做啊？不快点做啊？神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啊。那你再不做，我受不了啦啊！不行，因为我们要知道这个神最有智慧啊，所以我们相信神的智慧。那下一个也知道，相信神是一位信实的神，他履行承诺，他说到做到，他绝对不会说谎。 他绝对不会说谎，所以他曾经答应你什么，你就相信说，哎，父亲答应我给我一个礼物，他一定会给啊，不用怀疑他。然后呢，相信神是一位公义的神，他会施行公义，他鉴察人心，他施行审判，为受屈的人伸冤啊。所以不要觉得说，哇，这个我受到一些冤屈啊，没有人知道啊，主知道，神知道啊。所以你对神要有这些信心，那这些信心对神的这些认识，就是基于对神话语的认识来的啊，就是 logos。虽然你读到这句话说，神就是爱啊，你好像没有觉得说这句话在特别说什么啊，但是你从这句话你知道这是一个客观的真理，神就是爱啊。那不管你有没有这感有没有这感觉，神就是啊，神就是爱，神就是全能的，神就是智慧的，这些都是不需要有什么感觉啊，你就知道了。好，所以这个是对神的信心啊，所以我们需要有这两方面，对神的话还有对他自己要有信心啊。好 ,OK, 他们所以主耶稣光是渡这个海就给他们上了一课啊。那接下来他们到了海的那边啊。诶，主耶稣说要渡到海那边去要干什么啊，他们都是渡到海那边去，那边是叫做格拉森人的地方啊，这是马可福音里面讲的啦啊，格拉森在哪里啊，格拉森那个地图里面啊，这个地方啊。在一个内陆地方，嗯，很奇怪啊，这个海对面怎么会到这么里面呢？所以在那个马太福音里面，他就不是讲格拉森，讲到说加大拉人的地方。马太福音是讲到加大拉人，加大拉是在比较北边这个地方啊，比较靠更靠近加利利海啊。那路加福音呢？路加福音是说到了格拉森人的地方，那又有古卷说是加大拉啊，那到底是加大拉还是格拉森啊？那根据这个是研究啊，很可能是还是另外还有一个地很可能的地方是叫做一个格格沙啊，格格沙那个是在湖的旁边啊，那这个地方是更有可能啊。那这三个地方各有什么特点啊？就是格拉森的这个当地的那个一些古迹啊，那个是一个你看到这些柱子啊，你就想到说这是一个希腊化的城市啊，希腊化城市住在那边的没有什么犹太人，都是希腊就是外邦人啊。或者是说已经被外邦同化的那些犹太人啊，然后呢，加大拉这个地方也是，你看都是一些柱子啊，那希腊式的啊，这都是外邦人所住的地方，那地方没有，不是犹太人，正统的犹太人不会住那种地方啊。然后最后这个是格格沙啊，圣经里面没有提格格沙，但是这个发音跟格拉森很像，所以有人怀疑说是不是写的时候啊，写应该是格格沙才对啊。那格格沙有什么特点啊？格格沙啊。它海边有陡峭的山崖，附近也有洞穴跟坟墓，跟后面等一下我们看到情境很像，所以很可能是格格沙。好了，这个其实在哪里还不是最重要。好了，如果格格沙的话是在东岸，那加大拉人的地方呢是在南边。总而言之，主耶稣就是要门徒渡到对面去，渡到对面去干什么啊？主耶稣到那边有什么事情啊？结果那时候渡到对面去的时候是什么时间啊？这个图是不太对的。这个图是白天，其实那天那时候是晚上，对不对？他们晚上渡海嘛，渡到那边去，结果呢，哇，一上岸，那边是什么、啊？坟墓，哇，是晚上到了一个坟墓区哈、哦，坟墓区也就算了，有鬼跑出来哈、哦，有鬼附的人跑出来哇。他说耶稣一下船了、啊、有一个被巫鬼附着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啊、那人常住在坟茔里，没有人能捆住他，就是用铁链也不能、啊、当一个人被那个被鬼附着的时候，他身上有那种超自然的力量、啊、他说连铁链、啊、都不能把他捆住。因为有人因为人屡次用脚镣跟铁链要捆锁他，铁链竟被他挣断了，脚镣也被他弄碎了，总没有人能够制服他。他昼夜常在坟茔里和山中喊叫，又用石头砍自己啊。这个人很可怜啊，他被鬼附了，那没有人能够制服他，而且他还在那边啊，一直伤害自己，一直伤害自己。结果呢，他远远的看见耶稣啊，就跑过去拜他，大声呼叫说：“至高的神儿子，至高神的儿子耶稣啊！”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啊，这个他全身没有穿衣服啊，啊，那因为被鬼附了。那他说 是因为耶稣啊曾经吩咐他说，污鬼啊从这个人身上出来吧。所以那个污鬼在他里面说话，叫耶稣不要让他们受苦啊。他们也知道这个是至高神的儿子耶稣啊。结果耶稣就问他说，你名叫什么啊？名叫什么？结果他就回答说啊，我名叫群，因为我们多的缘故啊。这个群啊，希腊文叫做这个 legion 啊 ，legion 这个英文也有这个词的 legion， 它是指着一个罗马军团啊，这个、一个群啊，一个团啊，军团有士兵6000个啊，6000个，所以这个在这个人里面的这个污鬼啊，是以千啊来做单位的啊，不要几千个鬼在他里面，哇，有几千个鬼附在他里面啊，所以那个鬼啊，就再三的求耶稣说不要叫他们离开那个地方啊。好，那结果呢，在那时候在山坡上啊，有一大群猪在那边吃东西啊，鬼就央求耶稣说，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面去，附在猪的身上啊。结果主耶稣居然答应了啊，答应了，就那些污鬼就出来啊，进到猪群里面去啊。就你看到后面这图上面后面那一群猪啊，就冲到山崖底下去啊，投在海里淹死了啊。这个猪的数目约有2000啊，好，如果他身上有6000个鬼的话，平均一只猪身上附了三只鬼啊，三只鬼哇！然后呢，放猪的人就逃跑了，跑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啊，众人就来啊，要看是发生了什么事啊。就他们来到耶稣那里呢，看见那被鬼附着的人，就是从前被鬼所附，现在呢坐着，而且穿上了衣服，心里明白过来，就是整个人啊。整个人啊，思路都开始清楚了啊、哦！这些人看了、啊、就害怕啊，害怕，难道没有哈利路亚？感谢主啊！不是，他们很害怕啊、哦。结果呢，看见这四人就把那个鬼附的人所遇见的和耶稣跟着猪群里面猪群所发生的事情都告诉了众人，众人呢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啊！哇，这个是他们的反应啊！然后耶稣上船的时候，耶稣就真的，他不勉强，他叫我，你不让我这个在这边，我就离开了啊。他就上船要离开了。结果呢，从前被鬼附着的人就恳求和耶稣同在啊。那耶稣不许啊，却对他说啊，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啊。结果那人就走了，在低加坡利。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众人就都稀奇。低加坡利啊，就是约旦不，那个叫做加利利海东南边的这一块黄色这一块地方啊。低加坡利原文就是 Decapolis 啊 ，Decapolis，Deca 就是十的意思啊 ，Polis 就是城市啊，所以它原文的意思是十个城市，十个城邦，这是一个完全希腊化的外邦人地区，这里面就不住犹太人的啊，这里面完全都是住那外邦人啊。外邦人，所以是希腊化的地方，然后呢，所以才会有养猪业啊，因为犹太人不吃猪的啊，猪是不洁净的啊，在律法里面，所以只有这个地方才会有猪啊。还有呢，主耶稣啊，他叫他们去叫他去传扬啊，以前他常说哎不要去传扬啊，但是他可以让这个人出去传扬，是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外邦人的地区啊，他在外邦人地区传扬主耶稣所做的事情，不会有一个副作用。那个副作用就是什么？他们会拥戴他做王、哦、哇，这个是弥赛亚、哦、我们要拥戴你来做王。在外邦人地区不会有这种副作用，所以主耶稣可以放胆的让他说，你就去传、哦、告诉你的亲人，告诉你所认识的人说，主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情。OK， 好，所以主耶稣过了这个加利利海、哦、他做了一件事情而已，对不对、哦、然后就回家了。好。所以我问大家啊，这个主耶稣对门徒说啊，我们渡到海那边去啊，就这趟行程里面充满了惊险跟曲折啊。好，主耶稣他是为了叫训练门徒了啊。那这趟旅程里面，主耶稣教导了门徒什么功课啊？啊，到目前为止，你看到门徒应该学到哪些功课？啊，奎林。奎林，你觉得主耶稣教导门徒什么功课？到目前为止，门徒应该 啊，这趟 出海再回来，他应该学到的什么？
信心
啊，信心啊，好，信心怎么样？碰到风浪啊，不要害怕，对不对？
是，
很好，信心。还有呢，那个之前他还学到什么功课？门徒们？像到外邦人地区要把福音传扬出去，是吧？这是给门徒的一个启发啊。OK， 好，这个这个门徒会不会很纳闷啊？主耶稣为什么让这个鬼啊附在这个猪上面？主耶稣把这个鬼赶出去也就好了，然后叫这鬼说你们不要。不要去到别的地方去，你就给我下到这个无底坑里面去啊！这不是很好吗？就主耶稣过去赶了一个鬼，救了一个人之后，毁了一个养猪事业啊，一家公司倒闭，那家公司是养猪公司，就来损失了2000头猪啊！那何必呢？这个主耶稣借着这件事情要告诉大家什么？我把这个门徒们啊。应该学到的哪些功课，我稍微把它这个我列了一些出来，想到一些我就列出来。第一个就是要信靠神的话，不必畏惧风浪啊。主者要说话了，第一个功课我们就是不要怕这些风浪，所以这个他们在渡海的时候就学到的一个功课，对不对啊？第二个呢，这个在一个属灵的大得胜之前啊，常常会有恶者的搅扰跟这个阻挠啊。所以因此主在斥责风浪，斥责风浪。主耶稣为什么对风浪这么凶，用斥责的？因为他知道说这个不是风浪，这不是一个大自然的一个正常现象，大自然正常现象的话也就算，主耶稣在斥责风浪，所以可见这个风浪是魔鬼在底下在那边兴风作浪的。那魔鬼为什么要兴风作浪？因为知道前面主耶稣要去那边有一场属灵征战。那场属灵征战呢、是一场很关键性的，所以一个关键性的属灵征战，那个得胜越大，那个搅扰会越大的。所以我们服侍神啊，我们都是在一场征战里面啊。所以有时候碰到一些前面有服侍啊，结果服侍之前呢，突然跑出一堆一些搅扰一些东西哈，这就像是主耶稣要这个一个去要赶那些鬼之前啊，魔鬼会在那边兴风作浪一样啊。好，那你看到这个风浪的程度，你就知道说后面的那场得胜有多大啊！所以我们可以从这边可以稍微看得出来。还有呢，主这次去，其实你看表面上看起来，主只拯救了一个灵魂，对不对？但是他可以为着拯救一个灵魂而专程渡海去找他啊，找他啊！所以有人就说了，如果这世界上只有一个罪人的话，主还是愿意为他钉十字架。那为什么呢？因为神就是爱，在爱他愿意为我们付上这一切的代价，所以主耶稣这次去其实只是为着一个被鬼附的一个人。刚才艾比也说了，这个人在众人眼中可能都觉得没有什么价值了，那你跑去，如果那边有一个什么达官贵人，你要把福音传给他，走这一趟大家就觉得很有价值。可是为着这个在坟墓里面的一个疯子，你跑这么一趟有这个必要吗？但圣经里面说啊，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江残的灯火它不吹灭啊。主耶稣他为着这样子一个人，他愿意过去啊。但是我们后来也知道，看这个后来的结果也知道，其实这场得胜还不是只在这个人身上啊。好，那另外一个就是人呢是重视物质的利益，对不对啊？但是神却看一个灵魂的价值远超过2000头猪。这个就是为什么主愿意让这些鬼附在那些猪的身上。当然主把这个鬼赶出去，那最好是他不要附在任何猪上面，就是把他赶走了，然后给他，这是大家都哈利路亚，皆大欢喜啊。但是主愿意让这个鬼附在这个猪上面啊，让我们看见主在凸显一件事情啊，就是说我们所贵重的一些这物质的那些利益啊，跟神所在乎的东西啊，是完全不能相比的。有时候你觉得哇，我为了信主，我损失了一些什么东西，哇，这个觉得好像是很心疼啊。主耶稣说，你所失去的那些都算不得什么。 在神的眼中两千头猪，他那这个眉毛都不这个这个不动一下，对不对？他就是他说，当然你说这个猪不是主的，但是主在这边就是告诉我们说，在神的眼中啊，一个灵魂的价值哈、哦，远超过两千头猪，甚至于为了让一个人信主啊，一家公司倒闭，神说这都值得啊、哦，都值得啊、哦、啊，所以这个神呼召艾比出来服侍主啊，就放下那些事业啊，神说啊，这个是很值得，因为现在是得着的是天国的这个财富啊。好，那下一个人怕主耶稣啊，来打破他们安逸的现状，还有既得的利益，对不对啊？所以他们宁可求主离开，不要主继续留在那边赶鬼救人。这个其实有的时候会反映出我们个人每个人里面的心理啊。我们有时候觉得说，主啊，你做到这一步很好了，不要再多做了，再多做啊，你已经啊会动到我里面的一些啊好像是我的里面的一些很安逸的现状，还有我的既得利益啊。但是主，如果你不让主做的话，主就离开了。但是主其实他可以做更深的工作啊，他愿意继续赶鬼救人啊，那再看我们愿不愿意留他下来啊。还有最后一个就是，虽然表面上只是一个人得救啊。但这一场得胜啊，它的效果却遍及了整个低加坡里，超过人的想象啊，超过人的想象。也许有时候你传福音啊，就好像一个人得救啊，你想，哎呀，我这次跑这么远啊，来传福音只有一个人得救，你不要失望啊，因为你不知道说这个人得救之后，在灵界里面所带来的果效有多大。有的时候你只不过是一个小弟兄啊。一个好像是不起眼的门徒，但是有一天你带一个人得救啊，那个人可能是一个保罗啊，一个彼得啊，那将来会这个是在神的国度里面会大大的被神使用的。所以不要轻看我们所传的每一个福音啊。好，所以我想主耶稣这一趟啊过这个海啊，做了一件事情，但在回去之后，门徒们应该心里面有一些东西被开启啊，或者让门徒会反复思想主为什么这么做啊？那神的眼光跟人的眼光有什么不一样啊？所以他们从这件事情上头啊，应该得到一些启发啊。好，接下来啊，耶稣就坐船渡到那边去，他们既然不欢迎他，主耶稣就坐船回去了，回到哪里？回到加百农那边去了啊。就有许多人在那边啊聚集啊，他就那时候在海边上面。好，这时候有一个人来啊。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啊，名叫埃鲁啊，他来见耶稣，他就俯伏在他脚前啊，在耶稣脚前再三的求他说啊，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得以活了啊。好，有一个人是管会堂的，这管会堂的不是会堂的工友啊，不是会堂里面看门的，他是会堂的主席啊。好，这管会堂的人呢是怎么样？因为在地方上他们会选出一些这个。道德跟这个学士啊，这个兼备的人作为长老啊，这些人是很有见识的啊，很有道德的，这些人做长老。那这些长老当中呢，会再推选出一个人啊，作为这个管会堂的，就是做那个会堂的主席。所以呢，每次那个会堂里面他们在聚会的时候，他就在那边主持那个聚会啊，然后现在请谁来起来分享啊，请谁来祷告，请谁来读圣经啊，由他来这边主持啊。然后呢，他也负责这个会堂学校的事务，因为那个时候会堂是等于是他们那时候整个社区的一个精神堡垒，好，他们的一个中心，所以他们那边学校等于是在那个地方啊进行啊教学的工作，还有聚会，还有甚至有时候当法院啊，这个都是在这个会堂里面。所以管会堂的人不是一个不是一个平凡的小老百姓，他是一个在当地很有地位的一个人啊。好，那他一定听过主耶稣讲到了啊。那这时候他的唯一的独生女啊死了，快死了，所以他就请主耶稣过去医治他，好，让他可以活过来。所以主耶稣就跟他同去啊，就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啊，哇，你看一堆人，对不对啊？结果里面有一个女人啊，患了十二年的血漏啊。这个血漏是什么？血漏是一种妇女病嘛啊，就是会好像 MC 来，他那个血一直流不停啊。然后他被摩西律法定为宗教上的 不洁净，所以这种血肉就一直流，那这就不洁净了。那这种被这种被这样的病患碰到的人呢，也不洁净啊、哦。所以如果你身上有这个血肉的病的话，你是不洁净的。那你人被你一碰到，你那个人也不洁净啊、哦。那不洁净要到多久呢？要到那天晚上，就是说被你碰到的那个人，就是被那个病患碰到的那个人啊，要不洁净到晚上，而且呢要洗衣服、要洗澡才能够得着洁净啊、哦。得到洁净之后，你才能够到圣殿里面去敬拜神啊等等啊、哦。好，那这个女人当然是一直不洁净的啊，一直不洁净。那他呢，在好些医生手里呢，就受了许多的苦啊、哦，又花尽了他所有的，一点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那时候的医生啊，很多蒙古大夫啊、哦，根据这个犹太的文献啊，他说那时候医治血肉的方法，包括一些很奇怪的一些世俗的迷信啊，例如叫那个患者在夏天嘛，在夏天里面把那个鸵鸟蛋的灰啊放在麻布袋里面随身携带。这有医治效果吗？啊，然后冬天呢就放在棉布袋里面啊，或者从这个白驴的这个粪里面啊找出大麦粒随身携带，哇，这种奇怪的做法，所以难怪他这个受尽了许多的苦啊，一下要这样做，一下那样做啊，一点不见好，而且病势反倒更重了。结果他听到耶稣的事情啊，就从后面来啊，砸在众人中间，他就摸耶稣的衣裳，意思说我只要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有没有看到在这个图里面在哪里啊？啊，蹲在地上那个有没有看到啊？他手呢有没有？手就摸一下主耶稣的衣裳穗子啊。主耶稣有那个好像有个披肩啊，那个还是叫做那个披肩啊，披肩下面有一些那个穗子啊。他就摸一下，他想他说我只要摸一下就可以了啊，摸一下一定就会得到医治了。哎，他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啊？他说只要摸一下就可以。结果他哎真的，他当他一摸之后，他的血肉的源头呢？就立刻干了，他就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他觉得里面那个出血啊停住了啊、哦、干，然后呢，主耶稣啊奇怪有感觉啊，耶稣啊就顿时从心里头啊觉得有力能力从这个自己身上出去啊，他就在众人中间就转过来说，嗯，谁摸我的衣服啊？谁摸我的衣裳啊？那个你看人这么多啊。那门徒的回答也当时很正常哈、哦，门徒就对他说啊，你看众人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吗？啊，这个门徒觉得主耶稣莫名其妙啊，然后但是主耶稣啊还是周围观看啊，看到底是谁摸他？哎，奇怪，人那么多哈、哦，在那边挤他哦，但是有一个人是摸他，这个不一样哎，主耶稣有感觉不一样，所以每一个人来到耶稣面前啊，你怎么样来？接触耶稣的，主耶稣有感觉啊！你是在那边凑热闹啊，这边拥挤啊，哇，这边热闹啊，这个气氛不错啊，很好。还是说你是带着一个信心来接触他？我只要碰他一下，我就必好了。我要摸一下耶稣啊，我的问题就解决了啊！你是带哪一种心态来的？这个主耶稣他感觉出来啊，就那个女人就知道说，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情啊。就恐惧战惊了，俯伏在耶稣跟前了，将实情全告诉他。这个女人刚开始不敢承认，躲起来。为什么？因为她本来是一个不洁净的，主耶稣被她一碰了，主耶稣要到当天晚上都不洁净，还要洗衣服、洗澡，对不对？她怕被主耶稣骂，所以她不敢承认。但是主耶稣里面有生命的大能，主耶稣被她一碰啊，她不仅没有不洁净，反而那个人得到医治啊。然后耶稣就对他说啊，他说女儿啊，你的信救了你啊，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主耶稣没有把他骂一顿，说你怎么可以乱摸我？这个没有，主耶稣说，这个你的信救了你啊，你的信救了你，你的灾病痊愈了，平平安安的回去啊。所以在这边的话，主耶稣加许他的信心，对不对？所以一堆人在那边拥挤他，就是门徒说啊，是啊，都在拥挤你啊，你要说谁摸你？但是有一个人凭着信心来碰耶稣的，那不一样。当你凭着信心来接触耶稣的时候，这个有这个属天的这个能力啊，就从他身上贯穿到你身上来啊，这个能力就出去了。所以主耶稣说，哎呀，我要知道是谁向着我有我这个信心啊，他要把这个有信心的人找出来啊。OK， 所以这个是主耶稣在这个。要去医治癌瘤的这个女儿路上所碰到的这个插曲啊， 这埃鲁信女急得要死啊，我女儿都快死了啊，这女人出来搅局啊。就主耶稣还在那边到处看到底是谁摸我，这是很奇怪的问题啊。但是哎，就让门徒知道说这个信心的重要，对不对？这里又是看到信心的重要。然后呢，还在说话的时候啊，有人就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还何必劳动先生呢？不用去了啊。耶稣听到所说的话啊，就对管会堂的说，不要怕，怎么样？只要什么？
信，
只要信，对不对？不要害怕，只要相信。信什么啊？信主的所事啊，信主的话，对不对啊？主既然答应了跟你一起去，主就负责了，对不对？主不会说，哎呀，那时候是那时候了，现在既然死了，我去了没用啊？不是，主说我去，我主就负责了。那主已经接手了啊，好，他说不要害怕，只要相信啊。所以就带着彼得、雅各还有雅各的兄弟约翰啊，彼得、雅各、约翰三个人同去，不许别人跟随他啊。这三个是主耶稣最亲密的三个门徒啊。那他不让别人跟随他，为什么呢？一堆人是来看热闹的，看热闹的没有办法帮助什么啊。你要在神的事工上面啊，能够帮忙的话，你要有信心。如果没有信心，就不要来，不要来啊。所以他们来到管会堂的家里啊，耶稣看见那里有这个乱嚷啊，并有人大大的哭泣哀嚎，他就进到里面就对他们说啊，为什么乱嚷哭泣呢？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就是右边这两个图，这个图是那个妇人啊，这个就是有人那个是到这个什么这个啊，有人过世的时候会怎么哭啊啊。那有人是亲属在那边哭正常了，有的人是会雇佣一些人来哭啊，所以那个在犹太人有这样的习惯，所以那时候啊哭啊哭啊，他们就非常那个非常重感情的啊，那些犹太人啊，主耶稣说他们不是死了，他是睡了，就那些人就嗤笑耶稣啊嗤笑耶稣说你这个人怎么明明是死了，就说他是睡了啊，耶稣就把他们都什么都撵出去啊，都撵出去，为什么要撵出去啊？这些人啊。那是没有信心啊，所以主耶稣在这边什么？他第一个，他宣告信心的话，这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哦，大家都说死了，他可是主耶稣跟人家说不一样的话，主耶稣在说信心里面的话，他是睡着了，他不是死了，所以他不愿意跟别人一样讲同样的话啊，然后把那些不信的讲那种负面的话的人都赶出去。一个人一堆人在旁边讲这些负面的话啊，这样的人不要也罢啊，所以呢。他把这些人都赶出去，只留下少数几个啊，一个是这个啊，下面这个是那对父母亲了哈，还有三个门徒，对不对啊？左边有三个门徒，最左边那个是应该是约翰最年轻的啊。好，他就带着孩子的父母和跟随的人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就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大力大古米啊，翻译出来就是闺女，我吩咐你起来啊。”结果呢？这闺女立时就起来走，他们就大大的惊奇啊！这闺女已经十二岁了啊！那耶稣就切切的嘱咐他们，不要叫人知道这事，又吩咐给他东西吃啊！好 ，OK， 所以主耶稣呢，在这里又行了一件神迹，对不对？这件神迹让我们看到什么？看到他把一些有信心跟没有信心的人，没有信心的人。给他们分别出来，对不对？把没有信心的人赶出去，只带着少数几个有信心的人跟随他进来服侍啊。然后呢，这个让他得到医治之后啊，让死里复活之后，然后他嘱咐他们说，不要把事情传出去。为什么？因为这边是犹太人的地方啊，他知道这个传出去之后哈，又会有一些副作用啊。好，但是呢，在这里他又得着了。几个种子得着了这个管会堂的埃鲁跟他的妻子他们这一家人，对不对？这家人他们知道这件事情，但是主耶稣叫他们不要传出去，但是他们自己要心里有数，等到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这些都是主耶稣的门徒，将来主耶稣要用这些人把福音传到更多人当中去啊。OK， 好，这是这一次主耶稣给他们学习的一些功课，对不对？都是跟信心有关系的。最后要补充吗？
讲完了，
我讲完了。
好，关于前面那个格拉森那个被鬼附的人呢， 那个养猪的那个老板损失了2000只猪啊，你们会不会有点同情那个老板？主耶稣为什么不给他一点补偿啊？对不对？一毛钱都不补助他就走了，拍拍屁股就走了。大家在这一点上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因为我当初几十年前我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最大的疑问是在这个地方啊，为着这个人得到释放，损失了一个旁边的一个老板的2000只猪，然后对他一点表示都没有就这样子走了，这是不是有点太占人家的便宜了？
那个我是觉得这个为什么主耶稣让这个2000头猪
的老板，
主耶稣怎么没有任何的表示啊？
没有一点补偿。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学习什么？学习操练我们的信心，对不对？知道什么？神最有智慧，他做这样的事情有他的道理。我们有时候只看表面，哇，怎么这样做呢？何必呢？没有必要嘛。但是你不晓得这件事情背后他所牵扯到的所有的那些人事物，只有主最清楚。主是智慧的神，他也是一个公义的神。你不知道说这些猪这个丧失掉之后到底是对那个企业的老板带来的是祝福还是灾难，你不晓得。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对不对？我们神有时候做了很多事情，我们凭我们小小的脑袋我们没办法理解的。那这个时候我们相信神让万事效力叫爱他人得着益处，还有呢，甚至一些不爱他的人呢，从其中要认识神的公义，我相信都有意义的。所以这件事情虽然我们表面上看不出来，但是一定有道理，一定有道理。也许有一天我们到天上去看才知道说，哎呀，原来那当初神让这件事情发生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哎呀，真的是赞美神啊。好 ,OK。
我自己啊是看到这一页啊，他说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这句话看了让人家真的是很难过。但是你知道吗？很多基督徒也是这个样子，虽然他是自称是基督徒。但是当神做了一些事情啊，让他在财务上或者让他的家庭在财务上有了一些不顺利的时候，他会什么？他会说，主啊，我不要跟你太近，我跟你太近的话，你都会有这些熬炼，有这些试验临到我的身上，这个日子是蛮苦的，所以呢，我只要远远的做一个基督徒就好了，求你不要伤害我任何的这个财务所得啊，就是让我富贵平安就可以了，你只要保护我的平安我就信你，我信你呢也是只求你要保护我的平安。我亲眼看过这种基督徒，这就是跟这些众人是一模一样的，他们不宝贵上帝自己，他舍了一切为了要救我们可以回到父那里去，他们不宝贵这个，他们只要今生的这些福乐财货平安很可惜，对不对？
对，我刚才那个 Ivy 讲的我觉得很有道理的一点就是，那个养猪场的那个老板应该来问耶稣说，耶稣，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对，
我现在已经破产了，我该怎么办那主耶稣一定会给他答案那也许说你就撇下一切来跟随我吧那这样也很好嘛对不对那所以很可惜，有时候我们碰到一些挫折难处啊，我没有来找主问主耶稣说我该怎么办，
因为我们看重今生的利益。
对，就是说一本是这个今生的利益受到一些损失啊，这当中啊背后有一些祝福，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祝福是什么。
对，
我们是来到主耶稣的面前，他可以让这些损失变成一个真正的祝福啊。所以这个老板很可惜，他只看到上半场，他没有看到下半场，下半场有一个祝福在那边等着他他没有来找耶稣OK 好，
所以他就错过了
对，
永远的错过了。
好，我们做一个祷告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耶稣啊，让我们从你的话里面得着活泼的信心。
Amen。
主耶稣啊，你让我们向着你的话如饥如渴。
Amen。
我相信你也要借着你的话吹气在我们的里面。
Amen。
让我们不只得到 Logos， 也得到瑞玛。
Amen。
主啊，我们得到你的话语当食物吃了。
是的。
你的话语是我们心里的欢喜快乐。因为我们是称为你名下的人。
阿们。
凡是属你的孩子一定会渴慕你的话。主啊，谢谢你。谢谢主把这样的一个大的胃口赐给我们。
阿们。
也让我们可以借着你的话来抵挡这今生许多的试探。
是。
主耶稣啊，这世界上许多东西要把我们夺去。但是主耶稣啊，主耶稣啊，求你要抓住我们。抓住我们的心，让我们紧紧的跟随你往前行。
阿们。
谢谢主，靠耶稣的名祷告。
Amen. Amen.